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星期二9月22号拉开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言抨击中国将病毒释放到全球，并要求联合国就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中国追责。据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全球舞台上火力全开炮轰中国。特朗普说，中国病毒已经在全球188个国家夺走了无数生命，指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国所控制，并首次提出联合国必须要求中国对他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责任。特朗普说，中国在病毒出现的最早时期关闭国内旅行，却允许航班离开中国，并让病毒感染世界。中国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是肆意散播政治病毒，并拒绝为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担责任。特朗普星期二9月22号通过提前录制好的录影片段，在第75届联大的首日一般性辩论中说，在病毒早期中国封锁国内旅行，却允许航班离开中国，并令到病毒感染了全世界，致使中国病毒在188个国家夺去无数人的生命。他要求联合国就此对中国追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传媒说，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毫无道理，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按照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行使答辩的权利。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公司的负责人坦承，在美国全面制裁之下，华为公司遭遇严重的困难，求生存已经成为公司的主线。华为呼吁华盛顿重新考虑打压华为干扰全球供应链的政策。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星期三23号在上海参加华为全年接年会期间接受传媒的采访时说，美国已经第三次修改了它的制裁措施，这些措施的确为华为的生产和运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面，美国政府制裁经过三次调整，制裁范围和力度大幅度提升。去年五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制裁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提供产品和零件。美国北极事务协调员星期二9月22号开始对北极地区多个国家进行访问。据说，压制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恶性扩张是这一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北极事务协调员德哈特将在22号到10月12号期间访问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以及丹麦所属的格陵兰，与这些伙伴商讨在安全保障、经济发展、环保以及原住民社区的福祉等方面怎样取得平衡。声明说，哈特还在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在北极地区确保以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努力达成一个繁荣、安全、稳定和无冲突的北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在星期六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白宫幕僚长梅铎斯也表示，有关事项还在筹划当中，也正在针对最有可能的五名人选进行审议。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美国人在9月22号突破了20万人，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不是他的防疫努力，死亡人数或许会突破200万，甚至是300万。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上个礼拜五过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遗体星期三和星期四将会在最高法院星期五将会在美国国会的国家雕像大厅当中供民众瞻仰。美国太空总署宣布一项计划，在2024年将首位女性送上月球。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布里登斯廷说，这项耗资280亿美元的计划的目标是在1972年以后让人类重返月球表面。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布里斯登廷星期一9月2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重返月球是为了科学探索、经济造福并激励新一代的探索者，我们在打造 可持續的存在之際，亦都為人類首次登上紅色行星火星累積經驗。美國太空總署的重返月球計劃是阿爾森尼斯項目的一部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国紧张之下，联合国度过了一个冷清的75周年。我们亦会报道新冠病毒疫情重塑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中国人权律师就指国际关注有助12名被中国拘捕的香港人，而多名中国律师被拒绝会见他们的当事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坐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的海警拦截，被扣留在深圳的盐田看守所已经超过了1个月时间。再有4名由被拘押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在星期三早上到盐田看守所要求会见他们的当事人，就被看守所警察以4个人已经另聘律师为理由拒绝他们会见。有知名的中国人权律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国际关注对被扣押的12名香港人有帮助。这宗案件原本可以向香港人展现中国的所谓阳光司法的透明度，但是事态发展到一直拒绝给当事人会见家属委托律师，相当不可理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被香港警方指控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香港青年，8月23号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三即是9月23号踏入第32日。12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一直被看守所拒绝和当事人会面，再有4名中国内地代表律师，包括李宇轩家属委托的梁小军律师、张俊富家属委托的范彪文律师、郑子豪家属委托的吴利律师和邓启贤家属委托的宋玉律师，星期三之头早9点左右到达盐田看守所要求同当事人会面。据在场的律师透露，看守所派出2名便衣人员出来接待，2个人都用黑皮套罩住工作证，其中一名女警表示律师的委托书必须加盖司法转递章，但是在场律师质疑要求欠缺法律依据。看守所之后援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但是被在场的律师质疑有关要求只是针对民事经济案件。范彪文质问接待人员看守所以无公证为由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是耍流民，看守所接待人员在请示上级之后向到场律师表示4名当事人都已经另外委托2个律师拒绝和他们会面，案件负责人亦都拒绝和到场的律师会面。4位律师其后前往盐田公安局投诉看守所的行为违法。据香港传媒统计，截至目前一共有最少9名被扣押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被看守所拒绝会见当事人，其中一名受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目前其他律师面临一些压力，据他了解大约有4、5位律师已经退出了，所有受理案件的律师都已经受到约谈。 卢思伟又表示，佢冇被要求退出案件，只是要求他依法办理，不要炒作。卢思伟表示，这宗案件本来是很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他去了看守所两次之后，觉得案件变得相当敏感。司法局没有明确要求他退出，但是他们表示很关注。卢思伟表示，他接受了家属的委托，在家属没有解除委托，或者在当事人见到他之后表明不委托他，否则他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这个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去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卢思伟强调，除非家属解除委托，否则他会尽力为当事人应有的权利而奔走。对于多名中国内地律师持家属委托书、律师证、律师事务所公函前往盐田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但是看守所都拒绝安排会见。卢思伟9月15号撰文表示，看守所工作人员先是以无法核实委托人与嫌疑人的亲属关系为由，不予安排会见，之后等到辩护律师提交委托公证书之后，又以当事人已经自行委托了其他两名律师为由，拒绝安排会见。卢思伟认为看守所的理由无法令人信服，第一，当事人并不认识中国内地的辩护律师，何来自行委托？第二，如果有律师接受了委托，应该向当事人家属通报平安和基本情况，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家属收到中国大陆律师的通报。第三，即使当事人愿意自行委托律师，作为家属委托的律师亦都有权依法当面核实，以确定当事人是不是受到胁迫、引诱和欺骗。在核实完成和告知他的诉讼权利之后，当事人有权自行决定委托边个作为他自己的辩护人。卢思伟表示，根据香港警务处从盐田公安局接获的港澳居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情况通报表来看，12名港人是8月25号被刑事拘留。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嫌疑人在逮捕之前最长可以被羁押37日，亦即是说，如果盐田区检察院不批准逮捕，12名港人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即是10月1号之前会被取保候审或者是无罪释放。如果被批准逮捕，那就意味着将会被继续羁押，而且被定罪的可能性会很大。对于传媒和港人家属非常关注，中国公安机关是不是会援引港区国安法来到去侦办12名港人在香港涉嫌的犯罪行为。卢思伟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港区国安法在6月30号生效，并没有溯及力，无论是程式上定是实体上，本案都没有足够启动港区国安法的先决条件。深圳市盐田公安分局亦都无权侦查12名港人在香港涉嫌的犯罪行为。卢思伟认为，港区国安法是一部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通过的一部极为特殊的法律，程式和实体都应当严格解释、限制解释，任何人、任何组织和机关都不可以滥用港区国安法，否则造成的后果任何人都无法承担。今次事件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至今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引发抗争者逃亡潮，首次有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怀疑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民主派沙田区议员赵柱邦表示，鉴于中国司法系统不公、黑狱冤案屡见不鲜，9月2号发起香港本地网上联署，目标有10万人参与，要求中国立即交回12名被拘留的香港青年，以免他们受酷刑对待并且得到公平审讯的基本权利。 赵柱邦星期二，即系9月22号，联同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到香港政府总部请愿，并且向特首林郑月娥递交收集到的43000人联署，要求港府尽早向中方提出移交12港人回香港。赵柱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43000人联署并不足够，他认为香港应该有超过100000人关注今次事件，希望向港府施压。
我以一个联署发起人当然觉得不足够，但是我相信是香港一定是超过100000人关注这件事，只不过都是正如我之前所讲，就是因为香港人可能觉得联署对于这个政府是造成不到任何压力，而这个政府一向都是即是漠视民意的情况下，咁但係我都希望係一個量化到一個民意嘅支持，就係俾政府一啲壓力啦，或者係我哋持續關注呢件事，即係可能即使有留意聯署，但係冇參與都唔緊要，至少我哋係表達一個即係大家共同一齊去關注呢件事啊。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上個星期五，即是9月18號在官方推特發文，首次回應12港人被扣留在深圳事件，貼文敦促中國當局要確保在海上逮捕的12名港人可以獲得正當法律程序、權利保障，包括盡快讓他們同選擇的法律代表會面。赵柱邦表示，根据在中国内地陷入政治黑狱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经验，他认为港人以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被扣押的12港人肯定有帮助，他认为事件未必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必须要长期持续关注。
我都引用了一个维权律师黄全章，即是曾经接受过政治黑狱，在内地坐了5年的一个政治监，其实他都有讲到话是我哋一個持續嘅關注係對於被羈押嘅人士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咁當然啦，無論喺唔同嘅層面，可能喺香港係要 keep 住一個社會嘅關注啦。咁亦都係去到全球，可能唔同嘅國家都有一個關注，可能美國啊、英國啊、德國等等。咁當然越多人關注對呢件事越好啦。可能我哋香港人向港府施加壓力嘅時候，可能全球亦都向緊中方施加壓力。我認為我哋提出嘅一個移交申請，甚至是可能只是想他们见到一些家属委托的律师，都是一个很卑微的要求。现在被拘留了31日之后，其实家属想说同被捕人士去通过电话收他们一封信，甚至一张相片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对于家属来说是真的十分无助。而我们作为可能仍然有自由身的香港人，是要在社会上面不同的层面是引起这件事的关注，一起去施加压力。咁当然啦，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未必是很短期内可以处理得到，可能不是一个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可能去到半年、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都依然都是要关注到底，直至到他们平安归来。
赵柱邦认为中国当局以十二港人案向香港抗争者制造寒蝉效应，他质疑当局安排官派律师有可能是为判处十二人较长刑期营造司法程序，他又批评港府对待十二港人并不是一视同仁。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听开中国内地的一些司法程序或者一些案件的时候，大家都了解到即是内地的一些政治黑狱是经常都出现，是而家佢用一個官派律師，就係希望營造一個合法嘅司法程序，即係被捕人士見到律師，然後就上庭受審，跟住可能就要判幾年嘅刑期。咁但係過程中，一個官派律師係從來唔會幫一啲被捕人士辯護啦，亦都係只係勸佢哋認罪。咁好明顯，呢一件事就係一個要長期關注嘅情況啦。咁亦都正如我之前所講，就是一個政治的縮影。其實這12個人只是剛剛他們12個人被捕到上內地，他日可能我們就成為第13個人，這個情況是很明顯，就是一個即是政治打壓和一個操作，亦都見到港府是一個冷處理，見即是可能同一件事情對於台灣政府是他是要求他們交回5位的香港人，即是可能現在在高雄被拘押的香港人，但是他沒有用同一種的程度去要求中方交回這12位手足。
多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連日來在香港各區設街站，呼籲市民寫明信片寄到鹽田看守所，希望12名被扣押港人可以在10月1日中秋節之前收到港人寄上的祝福。 54岁嘅香港市民林太，星期日即系9月20号喺铜锣湾街站写心意卡俾12港人，希望佢哋可以尽快翻到香港。林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12港人嘅遭遇令香港市民对中国嘅司法更加冇信心，亦都印证旧年点解会有史无前例嘅反送中运动。
真正的香港人是不会信大陆的，如果不是我们都不会有反送中出现，一早都知道他们是会这样的、希望他们不会虐待的囚犯。
负责十二港人中秋心意卡街站的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连日来已经有超过30000港人写心意卡寄到盐田看守所给十二港人。他认为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对十二港人肯定有帮助，令到他们更加有机会得到公平和人道的待遇。不过梁访维坦言，心意卡未必可以寄到十二港人手上，但是希望行动可以唤起更多人关注。
我哋30000个卡片，我哋就基本上系用一个炸嘅形式啦，咁就系会透过本地嘅邮政系统，就系寄过盐田看守所嘅。咁当然你话啲明信片系去到边一个阶段，会唔会俾人哋拦咗落嚟？即系或者例如佢到底能唔能够离开到香港嘅边境咧？这个其实我哋都未肯定嘅。咁但系我谂一个超过30000个香港人参与嘅行动，一个咁大型嘅集体行动，无论就系最终个结果如何都好啦，都系向紧本地同埋国际社会表达紧一个好强嘅信息，就系香港人系非常之急切，系希望12位受捉系能够翻到香港，更加系眼前最迫切嘅，就系要确保佢哋系能够得到一个安全、公平、人道嘅待遇咯。
梁访维表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已经反映香港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极不信任，今次十二港人事件也都加强了香港人命运共同体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中国司法制度是极不信任，今次我们也都亲身体会到，因为你看到就是李家超昨天就说那些手足已经接受了一些中国官派律师，但是我们都明白官派律师其实就是中国司法制度之下一个非常严重的弊漏来的，就是会令到一班被捕人士是失去了所谓的辩护权，只能够是乖乖地认罪。那我们今次见到这一系列司法程序上的荒谬，是更加印证了为什么香港人在去年要反对这个逃犯条例。而另一方面，除了说对于司法制度的担心之外，我想也是出于大家一个香港共同体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们见到我们身边曾经跟我们一起奋斗一起抗争的人，在这一刻的而且确是承受着极大的苦难，甚至他们现在承受着面对着什么东西，我们香港人都是完全不知道。我想每一位香港人在这一刻都是非常之担心，亦都非常之希望所有曾经为香港自由奋斗的朋友是可以早日回来香港。
有匿名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际关注对被扣押的十二港人有帮助，可以令到他们在拘留期间不会受到太多伤害，因为毕竟十二人犯的不是死罪，总有一天出来的时候会公开里面的情况。匿名律师表示，这宗案件原本可以向香港人展现中国阳光司法的透明度，但是事态发展到一直拒绝给当事人会见家属委托的律师，相当不可理喻。匿名律师又表示，接受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内地代表律师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们退出案件，有些甚至被要求不能够接受传媒访问，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律师的执业资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各国领袖在这个礼拜以遥距方式参加联合国大会，全球确诊新冠病例已经超过了3000万宗。关于新冠病毒的讨论无疑会是今次的议程首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在华盛顿的关报道。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不会出现往年的人潮，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世界各国领导人不会来到纽约，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会发送预先录制好的录影片段信息。很多人可能将重点放在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和健康危机上， 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斯話，新冠病毒大流行這個危機和我們生命中遇到的截然不同，因此今年的聯合國大會亦都將與眾不同，我們有完整的日程，這一次大會事關重大。在科學家研發疫苗同時，世界領導人將會在9月30日舉行虛擬會議，討論加快開發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方法，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夠使用。他還將重點關注解決全球不平等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並緩解氣候變化的經濟復甦重要性。古鐵雷斯說，世界在燃燒緊，復甦是我們走上正軌和馴服火焰的機會。與過去幾年的實體會議不同，今年的會議由於它的虛擬性質，出席的總統、首相和皇室人員人數最多，170多人都發送了錄影片段的聲明。聯合國將會實施嚴格的新冠病毒規定，在年度會議期間只允許來自每個國家的一名代表進入大會堂。特朗普總統預計發表最引人期待的演講之一，分析人士預計特朗普總統將會專注於自己的國內成就並強化針對中國的言論。聯合國國際危機小組主任高曼說，我認為特朗普總統將藉此機會攻擊中國在新冠病毒起源中的作用，並責怪世界衛生組織未能夠壓制該疾病。特朗普還可能會瞄準伊朗，聲稱華盛頓已經啟動對加蘭的所有聯合國制裁的快速恢復條款，很多其他國家成員國都尚未對此達成共識。聯合國還將舉行關於利比亞衝突的虛擬會議，並為8月4日在貝魯特港發生爆炸的黎巴嫩提供支持。今年亦都係聯合國成立75周年，星期一將舉行儀式，但由於聯合國聚焦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慶祝活動極為低調。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聯合國大會在星期一舉行了紀念該組織成立75周年的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多邊主義維護者的姿態呼籲各國嚴肅思考疫情之後的聯合國究竟是何去何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缺席了那次的會議，只是派低層級的官員與會。在疫情當中的聯合國在美中兩國緊張關係之下冷清地舉行紀念他的生日，这个凸显住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面临着重重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理副代表查莱特大使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出席纪念会。他批评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拒绝有意义的改革，經常缺乏透明度，而且太容易受到專制政權和獨裁政權議程的影響。新的威脅亦都需要聯合國提供新的敏捷性，這些威脅包括盜竊知識產權和破壞互聯網自由的努力。同其他多數國家元首一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視像會議發言，他呼籲聯合國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框架突出的位置，強調中國將始終做出多邊主義的踐行者。他還要各國考慮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形勢、新挑戰面前，世界需要一個怎樣的聯合國。美中兩國作為該組織的創辦國和權力最大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發言的官員層級和發言內容反映出兩國對這個國際組織認知的極大反差。美國作為東道國第一個發言，聯合國大會文件上原定美國國家元首發言，但顯然特朗普總統甚至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都未有與會。美中兩國關係日益緊張並走向對抗，凸顯了聯合國當前面臨巨大的挑戰。旅美法律學者余平認為，中國利用聯合國大會一國一票的規則在聯合國拉攏小國，關鍵是中國的口號越來越具進攻性，它要徹底改變，或者是正在逐步地實質性地改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的世界人權的基本概念。過去幾十年來，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阻止聯合國對它嚴重人權侵犯發聲，尤其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在新疆建再教育營，拘禁幾百萬的穆斯林維吾爾人，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破壞一國兩制， 镇压民主抗议活动，最近又在内蒙古大幅度减少蒙语教育，这些对人权的公然侵犯都未能够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地位。对于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最不能够容忍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中国把持住，中国人权这么差，却好像变成一个人权模范国家，这样为世界设立一个很坏的榜样。余平是这么说的。在星期一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古铁雷斯说，75年来联合国最大的成就就是避免了大众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所列出的联合国遭遇的挑战，似乎证明了这个二战之后建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处于最弱的时期。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全世界人权面临最大的挑战，气候灾难迫在眉睫，生物多样性正在崩溃，贫困再次上升，仇恨在蔓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升级，核武器仍一触即发。技术创新开辟了新的机遇，但亦都暴露了新的威胁，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世界的脆弱性。他呼吁加强多边合作，一起来解决难题。今日我们有过多的多边挑战和不足的多边解决方案。纽约大学化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批评特朗普政府轻视联合国的消极外交政策，他认为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错过了比特朗普政府更积极方式发展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机遇，而不是撤离联合国限制我们的支持，批评联合国，我们应该尽可能积极地在联合国发挥领导的作用。纽约时报说，特朗普总统反对全球治理概念，不满于联合国每年大约95亿美元的预算，认为这个是浪费的。但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偏袒迁就北京，不敢批评北京掩盖早期疫情人传人的做法，延误全球警讯发布，对全球大流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孔杰荣认为，鉴于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方面，及其在亚洲建立民主制度以及保护人权机制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给予他一个机会或一个代表的地位。他说，你可以回头看看给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三个席位的先例，亦即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苏联应该达成一些实际的妥协，这个需要联合国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动员多数国家，看到給予台灣代表權的重要性，即使台灣問題幾十年來都未得到解決。孔傑榮認為，所有這一切都需要美國採取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你做這些事不能夠不露面，採取半心半意措施限制對世界最大國際組織的支持，亦都不能夠不斷發表消極經常是不明智的攻擊，不能夠採取撤出人權理事會的做法。不過，余平認為，如果美國和西方盟國認為聯合國失去或者是偏離了當初成立的宗旨的話，不排除會另起爐灶，並不一定要放棄聯合國，但可能會組織一個並行的組織，譬如西方國家民主聯盟，美國已經考慮緊這種可能性了。美國採取這個行動，很大程度上要看聯合國機制在幾大程度上被中國綁架了。余平最后补充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爆发过程、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和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后的处置公布完整版本的调查报告。内容列举了多项的证据和细节，指控中国政府隐匿疫情和病毒的威胁，并且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够尽为全球健康把关的职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9月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最终版，为今年6月份同一研究团队所发表的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与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的延续。报告除了更新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疫情的爆发9月 個月以嚟嘅事件嘅時間線之外，仲提供中國政府隱匿疫情嘅新證據，亦係世衛組織對麥考爾辦公室致函發問所提供嘅回應。同時，身為眾議院中國工作組主席嘅麥考爾眾議員星期一在聲明當中表示，隨住他們持續調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他們發現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證據，證明中國共產黨掩蓋事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病毒的處理不當，使到一切演變成為了一場致命的全球大流行病。曾經多次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辭職的麥考爾，亦都在聲明當中再次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的疫情當中的失能。很明顯的，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透明的，如果世界衛生組織的領袖更加關心全球健康，而非如何安撫中國共產黨，這樣很多生命就能夠幸免於難，大規模的經濟重創就能夠有所減輕。麥考爾說，揭露真相的第一步，他們必須要讓中國共產黨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負責，讓他們為世界所承受的苦難負責。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人在一份調查報告當中是呼應了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有關疫情處置的批評。特朗普總統星期一早上在接受美國福克斯電視採訪時亦都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后，他对中国的观感亦都有了大幅度的变化。他说，他对中国完全是不同的感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特朗普在节目当中中说，他对此是很愤怒，他们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一切，他们阻止了在他们的境内进一步的蔓延，但是他们没有是阻止病毒向包括是美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擴散。特朗普不滿地表示，準確說是188個國家受到影響，他們是未有阻止到，所有國家都受到重創。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還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以是透明以及負責任的方式來採取行動，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是可以避免。美國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目前累計是接近700萬，死亡人數即將是突破20萬，為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份長達90頁的報告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在給予麥考爾辦公室的回函當中答覆了，以及是對外說明都表示，2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中國聯合專家考察組開始為期9日的在中國考察的調研工作，對北京、成都、廣州甚至是和武漢等地進行實地的考察調研。聯合考察組由25位中外專家組成，其中包括兩位美國的專家，他們分別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所的臨床主任萊恩，以及是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與呼吸疾病中心流感科醫務官周維公。不過，實際上進入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地武漢的僅僅是有3名的專家，都是非美國籍。根據報道，所有專家在抵達北京之後被分為是兩組進行前隊伍，一組是前往四川成都，另一組則是派至廣東廣州，到當地農產市場、是醫療中心等地點是進行參訪。麥考爾辦公室透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世界衛生組織聲稱美國亦都可以派員前往，但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話俾佢哋知，前往武漢進行考察嘅人員輪選名單當中，美國專家被排除在外。而此外，報告亦都對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時間點提出質疑。報告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1月30日重新召開緊急會議，根據會議的決定，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世衛組織的講法，這項決定是在收到來自中國境外的進一步訊息之後才作出。報告指出，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重複要求亦係詢問之下，世衛組織先至確認表示，響越南發生嘅首宗中國境外人傳人案例，為做出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嘅導火線。不過事實上，響作出有關宣佈嘅時候，全球已經有近萬名嘅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包括發生響中國境外嘅18個國家嘅83宗嘅病例。同時，三個國家已經確認咗響佢哋境內都已經發生人傳人嘅情況。報告進一步講，就響同一日1月30日，美國亦都證實發生第一宗人傳人嘅傳播案例。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直到3月11日，亦就係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宣布41日之後，先至宣布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為全球大流行病。調查報告仲指出，令人感到不安嘅就係中國共產黨持續騷擾，亦係施壓任何試圖警告他人有關疫情實際情況嘅醫護人員。報告公布咗江蘇省泰州第二人民醫院1月27日向該院急診科嘅工作嘅一名護士紀律處置通報書。通報上面寫話，2020年1月26日，急診科護士李敏無視疫情防控工作紀律，同同學微信聊天嘅時候擅自談論疫情防控相關嘅信息，聊天記錄被佢其他嘅同學發至微信群，造成咗不良影響，決定給予李敏全院通報批評處理，後續處理意見待進一步研究確定。該個通報仲警告醫護人員不得擅自接受媒體採訪或者係發布疫情防控相關信息，不得響家族群、同學群等微信群發放係相關嘅敏感信息。據報係進一步調查。值得注意嘅就係呢份通報書係發出嘅時間點，為世衛組織譚德塞抵達北京進行訪問嘅前兩日。報告話呢個例子同時凸顯出另外一個問題，仲有多少中國醫護人員或者係前線人員受到中共處分或者係被逼保持沉默。報告最後建議提出4点嘅建議，包括撤換世衛組織的領導人，重新恢復台灣在世衛組織觀察員身份，美國與衛生組織理念相近的成果合作，對新冠病毒疫情早期應對展開調查，以及是改革國際衛生條例。相較於今年6月公布的中期報告，恢復台灣世衛組織觀察員身份為新的建議。報告仲認為，美國應該係繼續留響世界衛生組織，利用美國響今個組織參與權，推動世衛組織進行實質有意義嘅改革。報告嘅結語話：研究表明，中國共產黨履行國際法規定嘅義務，並且係以最符合規定嘅做法應對疫情。咁樣本嚟可以將中國嘅病例數係減少高達95%，正在進行嘅大流行病好有可能係可以預防。報告仲話，雖然世衛組織針對中共缺乏透明度以及係合作嘅問題進行咗內部討論，但係世衛組織仍持續讚揚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對病毒嘅處置。報告繼續話，因此美國同志同道合嘅世衛組織成員國有責任確保世衛組織進行有必要嘅問責以及係改革，防止中國嘅瀆職行為在21世紀再次引發第三次的大流行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中國商務部在9月19日發布了針對外國實體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宣布即日起將會對清單上的企業進行懲罰和限制，但並沒有提出清單的細節。部分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在一度虚张声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在去年5月首次宣布将会发布这个清单的。清单针对中国所谓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正常交易，或者对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采取歧视性措施，嚴重損害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合法權益的外國公司和個人。中國商務部的網站稱，這個清單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公平、自由的國際經貿秩序，保護中國企業、其他組織或者個人的合法權益。 被列入該清單的企業和個人可能會被限制或者禁止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出口活動，在中國境內投資、出入境或者面臨罰款。但是中國並未有給出具體的清單，亦都未有具體講明發布時間表。一些美國專家認為中國這種做法目前並未有實際的後果。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過負責中國事務的助理美國貿易代表穆恩對美國之音說，不可靠實體清單如果實施，將使到中國長期以來使用法外威脅和措施報復外國公司的做法正式化。目前中國的聲明非常含糊，避免對外國公司產生任何直接後果，但這個提醒了美國政府和公司，中國有意圖採取報復行動，這種做法避免在美國大選之前製造更多緊張局勢，同時回應了中國國內的呼籲。就在該清單發布的前一日，美國商務部發表了公告，稱將禁止下載微信國際版及 TikTok 這兩款移動應用程序，這兩個平台上的交易活動亦都在禁令覆蓋範圍之內，所以該清單被視為中國政府對美國政府一系列制裁的報復。但中國商務部在一次記者會上說，中國無意針對任何特定國家或實體。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經濟與貿易專家史劍道認為，這個清單是虛張聲勢，因為目前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限制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例如美國對美國公司向華為的銷售限制只是停留在要求這些美國公司必須獲得相關銷售許可證，這種限制不值得中國進行代價高昂的報復。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企業是中國在貿易戰中最大的盟友，採取報復等於是對中國自己的朋友進行報復，中國會等到美國大選結束之後對中國政策發生改變再採取行動。但前美國貿易官員、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貿易專家瑞恩希卻認為，中國一定會對美國進行報復，但他們非常謹慎，需要時間考慮怎樣在報復的同時不會傷害到自己。他說，中國將會朝著與我們分離的方向發展，不是因為我們對他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鬥爭。但他們認識到短期內這個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代價高昂，因為他們在高科技領域很依賴美國，他們想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不想這麼快，因為怕最終會削弱到自己的高科技產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法撤下國父的遺像，說希望能夠告別威權，令到宣誓儀式可以民主化。不過在野黨國民黨立委就批評此舉是去中華民國化的撤鄉長式戰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范雲，亦是莊瑞雄日前提案修正《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取消響政府機關、學校、團體以及部隊禮堂和集會的場所內懸掛國父孫中山遺像，並且修改宣誓條例，未來宣誓不需要面對國父遺像。范雲星期一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表示，這個提案主要是希望能夠告別威權，讓國家宣誓的儀式民主化。
因為我們查過所有的幾乎目前先進的民主國家的並沒有像，
范雲表示，因為他們查過所有幾乎目前先進的民主國家並未有向特定的已故政治領袖宣誓，在台灣已經民主化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國家宣誓儀式並未有是民主化。范雲再表示，以美國為例，國家元首是在大法官之前宣誓，對憲法效忠，法國是根本是沒有宣誓的儀式，德國、捷克以及意大利則是在國會議員面前宣誓，至於與台灣民主化經驗類似的南韓則是向國旗宣誓效忠。另一位民進黨主委莊瑞雄委員仲表示，民主國家應該是面對的是人民和土地，而不是好像在封建時代的一群崇拜某人的遺像、圖騰，這個與現代的民主思維並不符合。 對此，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以信透過臉書表示，中華民國國旗與國父推動革命息息相關，將國旗與國父遺像放埋一齊，就是要提醒國人勿忘初心，以及是中華民國的由來。今日民進黨要將國父遺像攞走，就是想將中華民國同國父做切割。陳以信仲指出，切下國父遺像就是去中華民國化的切香腸的戰術，而今日切國父遺像，明日就可以換走了中華民國國旗，後日就改用是中華民國國號。比較起來，上個會期立法院決議要換護照面華航更改機身的塗裝，其實也都算得不是什麼甚至事情。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大陸研究所教授龐建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六營相關的政治動作的終極目標就是推動台灣獨立，而藍營就是捍衛中華民國，這個也都是藍綠陣營之間最大的不同。
不管呢，他就说是嘴巴怎么说，大概呢，底就是说，实际上心目中的心中的想象，或者
用你六型嘴巴是怎么讲，心里边的想象或者是对未来的需求，都是朝台湾独立的方向迈进。这种做法不单止会在台湾内部产生政治争议，同时为两岸关系投下变数。唐建国教授仲指出，大陆方面虽然不见得是拥护中华民国，但是对于夹杂住去中国化的动作真是非常之敏感，民进党的做法使到两岸的关系更加紧张。唐建国仲建议，民进党政府应该是将意识形态放在一边，搞好经济才是重点。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 40% 以上，每年从大陆享受的贸易顺差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他的问题是，两岸如果不和平，台湾人民要如何安居乐业。支持台湾独立的基进党表示，转型正义已经是台湾无法回头的趋势，国民党在戒严时期让台湾人将党腐当国腐败，如今台湾已经是民主化，自然要破除这种封建的威权崇拜模式。基进党表示，国民党应该是认清历史事实和民意，放弃腐败的党国思维，否则被台湾人民淘汰亦都只是活该。以上是美国之音对日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是怎样去一步一步侵蚀国际人权体系。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影响以及损害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国界。这份报告又说，中国正在企图进一步攻击和侵蚀国际人权的体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欧中峰会上面表态同意给欧盟成员国驻华外交人员就人权议题访问新疆，但是他同时又表示欧盟自身存在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欧盟人员能否有独立权限访问新疆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搞双重标准，甚至操控联合国现有程序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封堵批评的声音，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亦都是中共在联合国的一项重要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他成员国提出的对新疆问题进行独立调查的要求。2020年2月2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再次呼吁给联合国先遣小组依照惯例自由访问，以便预先安排他本人访华的行程，对该国人权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中国虽然发出了邀请，但没有独立访问的权限。人权理事会尚未采取任何正式行动解决新疆人权侵犯的问题。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里查森在9月12号发表的题为中国对全球人权体制的影响的最新报告之中指出，通常的情况之下， 就新疆人权被侵犯的严重的程度来讲，这样的案例早就应该进入问责的程序，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持续了三年之久的新疆人权问题至今在联合国依然进展甚微。2019年7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面，包括德国和瑞士在内的25个人权理事会成员联名写信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联合敦促中国履行他的国际的义务，允许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调查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在中国的运作之下，没多久之后，包括俄罗斯和古巴在内的37个联名写信赞扬中国在人权领域的显著的成就。同年10月底，联合国大会负责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的第三委员会向会员国汇报例行工作，并且审议人权的问题。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伦皮尔斯在委员会上面代表23个国家宣读了有关新疆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再次联合54个国家进行反驳。在香港问题上面，中国的处理方法亦都如出一辙。2020年6月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面，英国代表27国发言，他说中国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法，破坏一国两制，明显影响人权。在当日的会议上面，古巴代表53个国家作共同的发言，支持香港国安法。人权观察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之中说，中国对联合国的施压已经达到了最高层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報告又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意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的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實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除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面封堵批評中國的聲音，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使團還多次騷擾前往聯合國參加人權會議，試圖怕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中國境內的維權的人士。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多坤艾沙在日內瓦參加人權會議的時候，就多次遭受到中國使團官員的干擾和跟蹤。他對美國之音說，1999年以來，他一直參加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他時不時地會看到，亦都有些證據，中國使團、中國政府試圖向聯合國秘書處、人權理事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阻止他參加會議，不要批准他的申請。即使當他在聯合國的時候，有時中國人都會在喝咖啡休息的時間或者開會的期間給他錄製視頻的錄像，一直以來都會有中國人跟隨他並且監視他。由於聯合國中國籍的官員的干預，2017年和2018年艾沙以 NGO 身份獲准出席有關聯合國原住民議題的會議，遭受到聯合國警察的驅逐。2013年9月14日，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曹信利準備自費前往日內瓦參加人權活動，在北京首都機場出關的時候被警方帶走秘密關押，半年之後曹信利在關押之中死亡。人權觀察的李察森在報告之中說，在聯合國，中共當局不單止操控現有程序阻止聯合國對中共侵犯人權行為的審視，還幫助其他維權政府達到同樣的目的。人權觀察2020年世界人權報告之中解釋了這樣做的原因，報告說由於擔心世界其他地方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到束縛他們，中國的統治者利用自己的聲量影響力，有時甚至在安理會上面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採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到迫害的人民。緬甸的羅興亞危機已經持續數年，中國一再袒護緬甸軍政府，使到它不受到國際社會的監督。2018年8月，雖然聯合國實況調查團已經建議對緬甸軍方高層涉嫌種族滅絕罪進行偵查起訴，北京仍然明確表示絕不容忍對緬甸施壓。2019年9月，300萬敘利亞平民面對俄羅斯和敘利亞軍機無區別地的轟炸，中國就加入俄羅斯以否決權阻止安理會提出停火的要求。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里亞和白俄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重新定義人權， 為人權重新設定標準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外一項的目標。人權紀錄劣跡的中國自從2006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立之時，一次一次尋求佔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的席位。今年10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再次改選，中國有可能再次當選。另外，中國還是多個聯合國人權條約的締約國。克魯蒂亞羅塞特是獨立女性社群論壇外交政策的研究員，亦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他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他說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的時候，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好像中國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可以看到他們是這樣去做，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式的重新定義他們所談論的人權。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